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欢迎你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一起读经，一起默想，一会儿亲近神。愿神用他的话语使我们脚步稳当，让我们把心归向神，遵行他的道，每天在他的道中生活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今天胜于明天。我们思想今天胜于明天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90篇12到17节，诗篇90篇12到17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走进新的一天。
诗篇第90篇12-17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90篇12-17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9:4，新约圣经约翰福音9:4，经文说道：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约翰福音9:4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翰福音9:4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约翰福音9:4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今天胜于明天，明天他将竭尽凡人所能，明天无人比他更勇敢更仁慈。他知道朋友的疲倦或烦恼，他了解周围需要他帮助的人，他会去探望他们，看他能贡献什么。明天他将竖起一叠待发的信，想象着因他的问候而快乐的人们。遗憾的是，今天他太忙了，没有闲暇驻足留步。他说，明天将留下更多时间给别人，明天他将成为最伟大的安慰者，明天全世界的人都将认识他。但事实上，他已死亡，在人群中消逝。当生命结束，他留在身后的是一大堆留待明天想做的事。今天胜于明天。我的朋友，你可曾听说过坐落在缓慢河边的呵欠镇吗？那里长着一株美丽的等候花，空气中弥漫着随便的气味，柔媚的马马虎虎生长着，它遍布有什么用的幽谷中。在属于由他去把的省份里，疲倦的感觉定居在那里，吃着懒散的满不在乎的家乡，里边还住满了迟延的居民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使昨天的成就成为今天的起跑线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8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。 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知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今天我们思想今天胜于明天这个题目。英文把现在称为 present， 其中一个意思就是礼物。只有今天是上帝给你的礼物，只有今天是属于你的，是你可以使用的。昨天已成为历史，明天则遥不可知。若你问说2017年一年当中哪一天是最好的呢？我绝对告诉你，就是今天。昨天是已经过期的支票，明天是还未开卡的信用卡，只有今天是可以运用的现金。最真实的人生就在这一天短促的时间里，一个充实的今天抵得上两个你所期盼的明天。明天固然值得期待，能够把握当下才是最珍贵的抉择。可能你会说，今天和明天只有一天之隔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不就一天吗？要知道，明天是不可预知的，不能控制的。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对明天的空想，而没有好好在今天努力。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希望有什么收获，不要空想。今天就开始，现在就开始。没有今天，就没有明天。不要一直想明天要怎么样怎么样，而忘了今天还没过完呢。今天还在进行，为什么不好好把握呢？美国一位很有名的作家，有一天请一位油漆匠来粉刷他的房子。这位油漆匠一边刷着房子，一边赞叹说：啊，这里实在太好了，我真想拥有这样的房子。名作家了解这个油漆匠的家庭状况，知道他家里还有妻子有孩子，于是就问他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买房子呢？油漆匠听了以后笑了笑，摇摇头说，房子太贵了，买不起啊，家里吃的用的算下来一个月根本剩不了多少钱。作家听了之后进到房间里，不久就带出一个小箱子出来，这个箱子原来是个旧的存钱筒。作家问这位油漆匠身上有没有钱，油漆匠点点头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钱，用很怀疑的眼光把这一块钱交给了作家。这位作家立刻把这一块钱存进这个旧的存钱筒里，把它交给了油漆匠，并且对他说，这是你买房子的第一步。几年后，作家果然收到一封庆祝新居落成的邀请函，正是油漆匠夫妇寄来的。有了开始就不会太难，就像一朵花，很少人留意到它是怎么长起来的，但是它就是活生生的盛开在那里。而这朵花原来也只是一粒种子，但它落在地里就有了生命的第一步。如果没有种子落地这第一步，就不可能有盛开的花朵。所以不管你有多少的理想和期待，要紧的是把手中的事当作是你唯一的一件事来做，好好的把它做好。很多时候我们期待人生中的捷径，期待天上降下来的好运，想要一夜之间就翻两番，而忽略了今天的点滴累积，脚踏实地的努力。每天我们有当今的责任，不要逃避今天。传道书九章十节，所罗门说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要好好善用今天。今天能做的要尽力去做，不要留到明天。如果你今天懈怠了，把今天该做的事拖到明天，会让明天更加困难。要及时掌握当下，不要说哎呀，一天很短，做不了什么事的，抱着这样的心情，结果一整天下来什么事都没做。有一首《明日歌》说道，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我生待明日，万事成蹉跎，世人苦悲明日累， 春去秋来老将至，朝看水东流，暮看日西坠，百年明日能几何，请君听我明日歌。很多事情都是败在一个拖字上，明日复明日，明天再拖到明天，盼望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，留在我们身后的不是一大堆留在明天想做的事。弟兄姐妹，神不喜欢我们怠惰，他要我们殷勤。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在主耶稣身上，你找不到懒惰的身影。马可福音3:20-21记载，耶稣进了一个屋子，众人又聚集，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。耶稣的亲属听见，就出来要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。马太福音13:1，马太记载，当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。那一天，耶稣做了什么？他先是进了一个屋子，众人又聚集，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。当下有人把一个被鬼附着，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，又能看见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用恶毒的话抹黑耶稣，丑化他，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叫他们来，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？若一国自相纷争，那国就站立不住；若一家自相纷争，那家就站立不住；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，他就站立不住，必要灭亡。若撒旦赶出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然后耶稣讲了一个很浅显的比喻，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法利赛人不与耶稣相合，而是处心积虑拦阻人到耶稣这里来。当救恩的门打开的时候，他们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他们也竭力阻挡。为此耶稣向他们说了重话。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当场行个神迹，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拒绝这样的试探，对他们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。就在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。有人告诉他说，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。当时耶稣的弟弟们还不信他，亲友不能理解他，甚至有人误会说他癫狂了。现在耶稣的母亲和弟兄就站在外边要见他，要耶稣出来与他们说话。耶稣讲道才讲到一半，他没有停下来，而是回复那传话的人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，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这时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突然大声说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说，是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当那一天，耶稣格外忙碌，连饭也顾不得吃。大约过了中午，他从房子里出来，就坐在海边，人群从各城里涌了过来，耶稣只得上船坐下，船在海里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。他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要能够用比喻教导人，就必须花心思。耶稣讲了好多比喻，包括撒种的比喻、点灯的比喻、薅稗子的比喻、面教的比喻、芥菜种的比喻、 种子生长的比喻，宝贝藏在地里的比喻，买卖人寻找好珠子的比喻，还有撒网水中聚拢水族的比喻。不但对众人讲这些比喻，还有跟门徒解释这些比喻。然后到了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他们就开船，船在加利利海上行进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。马可说，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可见耶稣累了。这时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眼看着船就要满了水。门徒来叫醒耶稣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小心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门徒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门徒渡到那边去之后，就到了加大拉人的地方。加大拉是加利利东南海岸的一座城，而格拉森则是附属于加大拉的一个村庄。耶稣在那里把两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赶出去。马可路加记载当中一个被鬼附着的人那凄惨的情景，我们晓得之后鬼入了猪群。本来在那里的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。耶稣准了他们说，去吧。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全群忽然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马可记下了猪的数目，说约有2000。弟兄姐妹，你看那一日耶稣做多少事情。约翰福音9:4，耶稣说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神的儿子尚且如此殷勤，风尘仆仆周游四方行善事，我们又岂能做又饿又懒的仆人被主责备呢？我们说过，饿是生命出了问题，懒是工作差劲的表现。主要我们尽心尽力，不要嫌懒不结果子。箴言里头提了17次的懒惰人都是警戒，比如箴言6:6-11，所罗门说，懒惰人啊，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。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没有君王，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，在收割时聚敛粮食。懒惰人啊，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何时睡醒呢？再睡片时，打盹儿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年轻人容易纵容自己，为自己的怠惰找借口。箴言22:13，所罗门说，懒惰人说，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杀。这就是借口。什么都不做是一大堆问题的根源。箴言10:4-5，所罗门说，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，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。有人说懒惰和忧虑是双胞胎，有一就有二。我要好好运用今天，才能够弥补过去并且改善未来。中国有句话说，勤能补拙，意思就是后天的勤奋能补先天的不足。你说，哎呀，我很笨拙，做起事来呢笨手笨脚的。中国有句名言，笨鸟先飞早入林，笨人勤学早成才。早一点做，若是你我天生没有与众人不同的资质和才能，就勤学苦练吧，不要被动等待，要主动积极。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不要光在那里羡慕，哇，这里有好多鱼啊，光羡慕光想象是得不到鱼的。现在就开始结网，然后呢按部就班的下网打鱼，不要拖延。你说为什么不能拖到明天呢？因为明天还有别的事要做，不是吗？今日事今日毕，今天该做的今天做完， 不要留到明天。今天就是一切，要奋斗就在今天，要拼搏就在今天，要前进就在今天。与其将来悔恨，没有把握住今天，何不现在就好好把握呢？以免将来后悔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今天可以不一样。
今天我可以不一样，今天我心里有盼望，今天我将会有力量，今天会不一样，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，我的心情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已经应许我们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可以绰绰有余地应付生活中的重担和压力。求主更新我的心意，使我能够抗拒懒惰的试探，除去有的是时间的错误想法，不做糊涂人，自作聪明，而是明白你的心意，积极向上。愿你为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。你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帮助我把今天所听见的信息化为行动，求主照你所应许的带领我们的生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。也欢迎您向我索取六月份的讲道讲义，孙大中讲道集第62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或者请你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附上您的姓名和回邮地址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今天我可以不一样，今天我心里有盼望，今天我将会有